好，我们接着来上课。好，接着就讲到菩萨的利他。那菩萨利他主要就是从两方面去谈啊，就是成熟众生跟庄严佛土。那我们先来讲成熟众生。那到底什么叫做成熟众生啊？也就是利益众生啊。但是要怎样去利益？就是要看他的机宜啊，对不对？根基啊，所以我们要去利益众生，不是说我叫你怎么做你就去怎么做，那这样并不叫做利益众生，这是带着一种我慢的态度，带着一种我慢的态度去跟众生，但是菩萨并不是这样，所以是要看他的根基。那当然我们在佛法里面所讲的根性或者讲善根，它是有层次的，有从浅到深。那从浅的当然就是人天，那比人天深一点的就是出世，二圣的出世，那再深一点就是大圣的成佛。所以我们去想要去教导众生，当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他没有办法接受呢？他没有办法接受，就不强迫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求退而求其次，就教他出世间的这种解脱法，就是二圣法。那如果连这种出世二圣法他都不接受的话，那至少先让他保住人生啊，往生散去，就是在这生死当中呢，能够保住在散去的一个地方，不要堕到恶道。因为只要堕到恶道，那就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就是先看他的善根是怎样哦。那人天的，我们就成就他人天善根，或者是小圣的解脱善根，乃至大圣的菩萨善根。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引导他到这个成佛的路上，所以像这个《法华经》也是一样啊。佛一开始要讲大乘法，众生没有办法接受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是先用这种二乘法去教化他，然后慢慢引导他。就好像这个大富长者，他找到他失去多年的儿子，那找到他要把他叫回来继承，结果那个穷子看到这个大富长者派人来追他，他吓得要死，以为要夺他的性命，有没有？他就赶快跑了。他不知道其实人家是要找他回去的，找他回去继承的。结果呢，就派了两位看起来长得不是很怎样的人去跟他接触，好像工头一样啊，然后去跟他讲说，要请他来做这个清洁工作。他反而就很高兴了，他只要去做清洁工作，他反而很高兴，他就跟着他去做了，那就让他不断的在这地方做清洁工作，然后慢慢的引导他，然后再把这些财产事业交给他去管理，就好像从清洁人员，然后一直做到这个什么，这个总管啊，都总管的时候就变成进出的事务都要他负责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去引导他，最后才把财产全部交给他。所以这就是从人天，然后二圣，然后菩萨到成佛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完整的过程。那在这教化的当中，最重要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破除执着，破除执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讲了，如果我们去做善行，但是我们没有般若的话，所有的善行全部都是世间法，所以般若其实就是在破除执着了。教导众生也是一样，虽然从他的这个善根给他应得的方法之外，还要教他破除执着。那破除执着才能够让众生成为法器，那也就是去无存清啊，才能够使用啊。那才能够走上成佛的道路，这就是从成熟众生这方面来讲。接下来就是从庄严佛土这方面来讲，我们看十八页。 那庄严佛土呢，其实可以说是大圣的一个特色啦，只有大圣里面呢才有讲到净佛国土，那怎样去建立净土，所以这就是大圣佛法跟小圣佛法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。那小圣法它不讲净土，因为小圣法呢它就是以了生死为主，所以小圣法呢他们就说什么事情最大，就是了生死四大，其他都不关我的事，所以他们是各级各级一个一个去了生死，他不管环境，所以他就不会去注意到净化环境，所以小圣没有净土可言。所以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说我们要追求这个卫生，那卫生如果我们个人家庭的卫生处理好了，但是周围的环境卫生不去理它，那这样的卫生算是真正的卫生吗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你家里保持得很干净，但是外面环境你不去整理，结果你还不是要遭殃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那个登革热不就是这样吗？你们台北比较没有啦，我们南部高雄比较有啦，就是说小圣就是这样，他着重个人卫生，不着重环境卫生，所以这是不理想的。那大圣呢？大圣不只着重个人卫生，还有着重整体的环境卫生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大圣法。大圣法为了摄导广大的众生，特别赞扬净土。所以大圣佛教呢，来大家学佛就是整体的哦，团体来学是全面性的，所以如果是团体来学的话，那我们当然就是要怎样，要有一个很好的设备嘛，硬体设备还是软体设备，这就是环境啊。那大家到一个好的环境，那这样的话在修学上就很容易增长了。所以大圣特别的注重这个世界，不只是个人，还有个人与他人，乃至他人与环境。所以在我们本经里面呢，对净土的思想也是很重视的，而且我们经里面有好几讲到好几处的一个净土，那就是讲说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净土，那不但是我们依赖佛菩萨力量帮助我们往生到净土，而且要依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创造净土，实现净土。所以这维摩诘，其实我们大圣的净土呢，并不是像这个净土宗这样啊，就是我只是一心的发愿念佛求往生净土，并不是这样，而是怎样呢？而是我还要去创造净土。所以像阿弥陀佛他也是这样啊，阿弥陀佛他也是先去创造一个净土，对不对？然后成就了这个净土，然后再引导更多的众生来这个净土修学。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本行到他的结果，我们是要去看他整个过程啊，而不是看别人的一个结果，然后想要去享受别人的一个结果。所以阿弥陀佛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是在修学的时候是法藏比丘，然后他观众生，那看这些众生的根性是什么，所以他想创造一个属可以适应这些众生根性的一个净土，所以就极乐世界经过他的一个修学创造了出来，那大家都可以到这边得到利益。所以为了摄导广大众生，那就有实现净土的一个必要了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不是，就是说净土就是这个环境很好，能够让大家很安心在这边修学，对不对？那修学很容易成就。那如果这个地方不好，什么都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住也住不好，然后这个风气啊非常的不好，那你想要去修学佛法其实都成为一种问题啊，都成为一种问题。所以像如果我们从我们的中国历史去看啊，净土宗在 这个高扬的一个阶段呢，其实都是处于战乱的时候。战乱的时候，因为战乱的时候大家分崩离析啊，然后你光是要有个吃有个住就成为问题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想要弘扬佛法，你也没有办法。你要找个地方好好的去打坐禅修，有办法吗？没办法。那你要找个地方好好的去讲课受经，也没有办法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念佛嘛，至少大家能够念佛。所以一样的啦。好，所以净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环境，然后大家在这边都能够把知识水准提高，那这样大家都能够有所成就，那世界也能够清净，大家修学成佛就容易。所以大圣特别的赞扬净土。那其实这种观念呢，这种观念在僧团就有了啦。僧团就是说佛为什么要创立僧团。佛创立僧团，它里面有三个重点，它不是为了要掌控，不是为了要掌控你们然后才创立僧团。所以佛创立僧团呢，它主要是有三个重点：和合、安乐、清净。所以有了这个和合的一个僧团，大家在这边能够和合，能够安乐，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自尽其心。所以这就是有了这个环境之后，那更容易培养出，或者是更容易让人得到成就。好，接着就讲到我们本经的净土观。我们看19页，所以我们维摩诘经的净土观呢，也是从这两方面来谈。刚刚我们讲到大圣的净土观，就是有两方面的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得到净土，得到净土就是往生净土了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创造净土。我们可以说往生净土，再来跟创造净土。这才是大圣的净土观哦，所以如果只是落到一方面的话呢，那也是不圆满的。所以它是通两方面的。那我们维摩诘经也是通这两方面，所以一方面只是我们怎样去实现净土，一方面只是我们怎样可以去修行净土。所以怎样去实现净土呢？那就是以众生为缘，然后以众生为缘，那众生成就了，那佛土也就成就。那怎样可以去修行净土呢？那当然就是心净国土净，心净众生净，然后就国土净。所以用什么方法去修行，将来就是什么样的人到净土里来，那相应的人都在这里面，就是同类相聚的意思。好，那这就是一方面就是这样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讲到净土，这边有讲到释迦佛的净土，还有其他佛国的净土。那其他佛国都是清净的净土，那我们释迦佛的净土是不是净土？目前我们看是秽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的秽土它会不会变成净土？可以的。所以说除了他方世界的净土，我们这个世界一样也可以实现成为净土。这就是我们维摩诘经一个很重要的思想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够让它成为净土？你会不会说那个是弥勒佛的事情？因为等弥勒下生，我们这个世界就成为净土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会不会说那是弥勒佛的事情，不关我的事情？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，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净土相应，也没有办法去创造净土。所以我们这一部经比较偏重在哪一方面呢？如果从两方面来谈，往生跟创造，我们维摩诘经比较偏重在哪一方面？创造净土。那如何创造净土？ 其实也是从两方面去讲，心境、众生境、国土境是一样的。那第一个呢，你要创造净土，你要以什么为缘去创造净土？众生啊，不是自己啊，它是以众生为缘啊。所以说缘成国土成，那再来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从心境、心境、众生境，然后国土境。所以我们本经呢特别的着重在创造净土。那这创造净土呢，是每个菩萨所应该去做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就讲到说，自利跟利他呢，其实他们是互补互成的，是有相互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庄严净土跟成熟众生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。所以导师说，它是打成一片的，它不是截然可以切割分开的。所以我们要度众生、利益众生，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。那当我们有清净的环境之后，就可以引导众生到这边来修学。所以成熟众生跟庄严净土是 合在一起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救众生去到净土，那有净土就可以救众生。那在自利跟利他也是相得益彰的，并不是说自利跟利他又整个可以切割了，并不是的。所以菩萨的自利呢，他就是在利他的一切行为当中而成就，也就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菩萨的发心但为利他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的修行，它可以分自利跟利他，但是在自利这方面呢，它还是以利他为重。所以说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。那怎么讲呢？这边就有讲到说，在这个菩萨的自利利他当中的行为当中，就是在自利跟利他的一切行为当中呢，都是以利益众生为主。那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。所以在大乘法里面呢，其实没有利益自己的这一部分。所以也就是说要完成自我，像要成佛，佛就是自利利他圆满。那如果我们只是以自利为主，那利他这边不圆满，那我们去利他，那自利也可以圆满。所以我去利他人，我的功德跟智慧跟福报也就会圆满，这就是从利他中而完成自利的一种说法。所以自利利他是合一的。所以简单来讲啊，我们一般讲说教学相长，你们是来听课，我是来教课的。那听课跟教课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教课？因为你们要来听课啊，是不是？我并不是说为了教课而教课，是为了想要来学佛法的人而教课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要教课之前，我是不是要自己先备课？也就是说，如果在这一边这一门课，我如果只懂五分的话，那你们从我这边所能够吸收到的只有几分，就不到五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要让你们能够吸收到更多分的话，那我自己就要怎样，就要提高，就是我能够理解八分，那你们就也能够接收到至少有五分这样子。所以虽然是为了听众能够理解，然后我去做准备，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谁先得到利益？是教的人先得到利益，还是听的人？教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人想要上来报告的？这样你们很快就能够得到利益了。所以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从利他 当中得到资历哦，这个是从现实的经验就可以举例做说明的啦。所以老师说，这种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，才是真正的菩萨行，是大圣的真精神啊。那维摩诘长者本身就是有这种精神，所以他才弘扬这样的一个法门。好，我们看二十页，二十页接着就是讲到本经的解说了，解说本经的重要。所以本经的重要就是三个字：菩萨行。那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，就是非凡夫行，非贤圣行。所以讲到菩萨，不是我们这样，不是我们说发心就名为菩萨了，它是有真正的一种实践。所以老师说，如果说想要去救人，那自己不会游泳就跳下去，那是没有办法救人的。那如果说我自己去修行，自己了生死，那这不是大圣。所以真正的大圣，真正的菩萨很难。所以有的人就曾跟导师说，大圣法好难，是很不容易的。那确实是这样，如果不会游水跳下去，那一定是沉下去的，这是什么人都会。那如果会游水了之后呢，不管在哪里，我们都是可以去救化他人的啦。所以就是至少我们先创造一个游水的一个机缘，然后在这边慢慢学，那到了成就之后，就可以很方便善巧去救人了。所以你看，哦，其实我们来说菩萨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阶段，菩萨修行他要花多少时间呢？三大阿僧祇劫，最基本的就是三大阿僧祇劫，对不对？那三大阿僧祇劫，第一大阿僧祇劫是属于哪一些阶段的菩萨？就是凡夫菩萨，就是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属于凡夫菩萨，这就要花一大僧祇劫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凡夫菩萨他在哪里？他在生死当中，因为凡夫就是在生死当中。好，那第二阿僧祇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？初地到第七地，那这是属于圣者菩萨的。那圣者菩萨他在哪里度众生？他还是在生死当中度众生的。乃至第三阿僧祇劫从第八地一直到成佛，他还是在生死当中度众生的。所以我们要修学菩萨行，并不是离开了生死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染着生死。那虽然很难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不管是从凡夫菩萨、从圣者菩萨，乃至从圆满的佛果位来看，你要度众生，那一定都是在哪里度？在生死当中去度，因为在涅槃里面没有众生。所以老师说很难，但是你要秉持这种精神，那秉持这种精神去修学，因为菩萨行本来就不是一时三刻可以成就的，那也就是在这边去修学。所以其实导师在学佛三要，他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在生死当中，那我们首先要以什么为主呢？以圣解空性为主。第一个圣解空性，第二个培养你的悲愿力，以圣解空性跟悲愿力这两个为主，然后在生死当中去慢慢的修学。那这样呢，其实也不用害怕堕到地狱啊。一般讲到生死，大家会害怕的是什么？并不是生死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会害怕这个生死呢，叫你学菩萨行，你说不要，我害怕生死。但是你从无始以来成为凡夫，你都不害怕生死，而且还很喜欢生死，所以问题出在哪里？叫你修行你就害怕生死，就是害怕堕地狱嘛，并不是再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去修学佛法，我们具足这些条件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一定会堕地狱？ 其实堕地狱也有条件啊，所以你看在阿含经里面呢，他就有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，纵使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的并不是圣者，他是讲世间，讲凡夫。那我们世间凡夫有了这种正见，那这种正见呢，其实就是空性见。有这种空性见，那我们在这世间里面，在轮回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不会堕到恶趣了。所以不要那么担心。所以本经的重要就是菩萨行，那这菩萨行非常的，其实我蛮喜欢一句话的，导师这边讲一句话，就是用出世的心修世间的行，用出世的心修世间的行。所以你现在反过来看，为什么导师说这部经非常适合居士来修学？因为你们就是在各行各业当中，所以你们在各行各业当中呢，你们努力的去把各行各业该做好的把它做好，当做是一种学习，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能，学习这样一个知识，然后成就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去利益别人。但是你在做的，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中呢，你不要有懒爱心，你要用，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了，不要去执着。所以你看这个谁啊？这个善财童子啊，他去参访的善知识有没有？他要学菩萨行，参访的善知识全部都是各行各业这些所谓的专家达人。那讲个故事啊，像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。这个佛呢，他被称为一切智者。那所谓的一切智者，就是没有事情他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够知道，全面的知道。那有一次呢，就是有一些人啊，就是有一些人，他们就怀疑说，哪有人是在这世间上什么事情都知道的，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？所以他们就想要去测试他。那要测试他，他怎么去测试他呢？那就以他们自己的职业，那他们是做什么职业呢？他们是养牛的，他们是养牛的。所以他们就想说，如果佛你称为一切智者的话，那你对于养牛，你应该也要能够了解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的话，那你怎么可以称为一切智人？所以他就去问佛，问佛说：养牛要有哪一些条件才能够把牛养好？结果佛就讲出了11种方法。那他们就觉得很惊讶，他们说，在他们这个行业里面呢，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以前的这些老一辈，那最厉害所传授出来的，顶多也就4-5种方法而已，但是佛却能够讲到11种方法，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佛真的是一切智人。但是我们反过来想，在我们的这个经典里面呢、啊，哪一部经有记载佛有去养过牛吗？没有啊。那佛没有去养过牛，但是他却能够知道养牛的方法。难道只要成佛了，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知道了吗？是不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不用去管那么多，但只要我成佛了，那一切世间的事情我就能够通达了，是这样吗？还是说，我去修学世间一切的事情，把这些事情我全部修学完了，我才名为成佛？是？事情做完了才名为成佛，还是成佛之后我就会把所有的事情自然而然我就会做了？对，就是先学啦，就是先学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大家还在生死当中，还是凡夫，但是我们能够学的，现在所接触到的，我们去学。学了之后，会不会说 就不见了，会忘记是没有错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哦，在我们读，就是我们导师另外一本讲义，就是《法华经》讲义啊，他就有提到这个立根跟钝根啊，立根跟钝根，立根的人怎样呢？立根的人他去学一件事情，他很容易就上手了。但是钝根的人呢，同样去学一件事情，但是要学好久，怎么学都学不会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？就是因为他曾经做过，对不对？他过去曾经做过，对，你说忘记了，是忘记了没有错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隔音之谜嘛。但是我们现在学过的这种经验，虽然到了下一次我忘记上一次什么，但是我只要在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就上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所学的会不会说平白无故就浪费掉了？不会的，它是会累积下来的。所以想要成为立根的，那就努力去学，努力去学，未来就是立根。你不管学什么都能很容易上手。那如果什么都不学了，那就是钝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译本，就是传译的一个述说了。那我们这一间的翻译呢，其实这本经其实蛮怎样的，蛮盛行的啦。那从东汉末年一直到唐朝玄奘大师为止，导师说总共有六种翻译。那这在注脚五十七，注脚五十七提出了七种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第一个，就是在这个西元188年的开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个后汉，那由这个阎佛条翻译。那第二本是在西元223，西元223是智谦所翻译的。那第三个是西元291。那这是由竺叔览翻译的。那第四个就是西元303，那是由竺法护所翻译。第五个就是东晋，是由齐多密翻译的。第六个是西元406，这个是由鸠摩罗什所翻译。第七个就是唐朝，由玄奘大师所翻译。那总共可以说，明面上有这七种啊，但是私底下呢又有另外一本，就是知敏度，知敏度所翻译的，他把它罗合在一起，那就叫做和维摩结晶了。但是这些都看不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只剩下三个版本。那这三个版本呢，就是之谦的、玄奘大师的，还有罗什大师的这三个版本还有留下来，其他看不到了。那其实看不到也好了、啊，我别讲啊，我们看21页啊，就是从剩下这三本呢去说明他们的一个优劣啦。像之前所翻的这个《佛说维摩诘经》，导师说文字很好，但是太中国化。为什么说太中国化呢？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带着老庄的术语啊，所以这叫做隔异佛教。哦，隔异佛教，所谓的隔异佛教说，就是说，在印度的观念，然后在我们中国找不到。那找不到的时候呢，就拿相似的，相似的观念，然后把它作为一种解释。那这就叫隔异佛教。所以像我们在讲无为，在讲无为，在我们中国讲无为的只有谁？老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老子所说的这种无为跟我们佛法所说的无为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无所作为，什么都不去做，但是我们佛法所讲的无为，它是属于清净的，是不生不灭的。好，第二个就是 玄奘大师啊，那个鸠摩罗什，罗什大师所翻译的。那罗什大师呢，他是姚琴时代啊，姚琴时代来到中国的，那是在西元401年呐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先来介绍一下罗什大师的。我们看22页，罗什大师他全名叫鸠摩罗什。那鸠摩罗什呢，其实是音译啊，音译啊，像音译大家知道吗？知道了啊。像我叫做四元龙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翻成英文，翻成英文就是西渊龙，那叫做音译呀。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意思，鸠摩罗什他的意思就是同寿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同寿，那为什么叫他同寿？为什么他的意思是同寿？同寿是什么意思？同呢，就是很年轻呐、啊，年纪很小啊，童子嘛，年纪很小。那寿呢，说明他的智慧跟这个老年人一样，很高啊。所以他很年轻，但是他却有很高的智慧，所以叫做同寿。你们知道同寿的意思的吧？那如果以现在的话，叫做什么？天才儿童啊。那我们来看，他的父亲是印度人，那他就是到了这个乌兹国，丘兹国啦，丘兹国，现在新疆，然后跟这个丘兹王的妹妹结婚，生下鸠摩罗什。那罗什大师他7岁就跟他母亲出家了，然后就到这个西北印啊去修学。三藏教典就是小乘法了，所以7岁出家，然后他几岁回来呢？差不多11、12岁，所以7岁、8岁、9岁、10岁、11、12，好，5年，他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就把声闻三藏学完了。然后这个12岁回来，在路程当中，他又遇到了一个大圣学者叫须利耶稣摩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学大圣法了，所以他是通达这个大小二圣的教典。所以他回来这个丘兹国之后，就受到大家的一个尊重。那个时候他大概20多岁。所以他学大乘法的时间可能比较久，如果从12岁开始学到差不多20岁，那也要8年。好，所以他的名字在20岁的时候就非常的响亮了，乃至响亮到中国来。所以中国的时候，就是到他30、40岁的时候呢，这个邀请之前有个抚琴啊。那他的国王就是苻坚，他就派吕光将军去打这个丘兹国，那主要就是要把这个罗什大师接回来。那结果他去打了之后，国内发生变化了，回不来了，所以他就自立为王。那他所在的地方就是甘肃，自立为王，国号西凉。所以罗什大师呢，其实就在西凉那一边，甘肃西凉那一边呢，待了多久呢？待了10多年。那一直到邀请这个姚兴去把他接回来的时候，接回来中国的时候，那罗什大师已经几岁了呢？50多岁了。所以从30几岁，人家去接他，接到来已经50多岁了，接了10几年。好，那讲到罗什大师是很有名的、啊，所以当时江南一带的这些慧远大师的弟子，或者是扬州竺法泰的弟子呢，都去那边亲近他，向他请益。我们看23页，所以罗什大师呢，就是一边讲经，就是这些去亲近他的人呢，就是一边听他讲经，一边帮他翻译的。那罗什大师曾经在这个甘肃耽搁了10几年嘛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深造法师啊，他等不及了，他就先跑去甘肃找他了。所以他亲近罗什大师也有十多年的功夫。那罗什大师他的中国文字是很好的，而且也有这么多的这些弟子法师帮助他，所以罗什大师的翻译啊，在中国的经典当中呢，是最受中国人所喜好的。那罗什大师其实又称作三藏，他是精通三藏，称为三藏法师。那三藏呢，就是经藏、律藏跟论藏。那只有精通三藏的人才可以称作三藏法师，所以要称三藏法师是不容易的。那要成为法师是比较容易，所以你们出家，我就可以称你为你们为法师的。好，那这个罗什大师他翻译，从他翻译来看呢，他除了大乘经典之外呢，戒律方面也有翻，律典方面也有翻，乃至修行方面的这个经典都有翻，所以导师说他是一个全面性的。那再来就是讲翻译，翻译有两种，在古代有两种情况。那这两种情况呢，一个就是私人的翻译，那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国家的翻译。所以国家的翻译呢，叫做奉诏译。所以诏的意思是什么？诏啊，知道诏，诏就是皇帝任命。所以奉就是接受皇帝任命而去翻译。所以这是属于国家的，国家翻译队的。那个是比较严谨的，那如果是私人的就比较没那么严谨。好，所以除了罗什大师他是奉诏译之外呢，那玄奘大师也是奉诏译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本经的注解。那本经的注解除了罗什大师自己的注解之外，还有很多的法师也有注解，像道生跟深造。不过这当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深造所著的注解。那深造所著的注解里面呢，他不止只有他的一个注解，他还有把其他人的注解全部都放在里面。那这一本注解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本经所引用的注解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37页，然后注脚16，注维摩诘经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好，这就是在大正藏的第38册啊 ，T38 这一本就是我们老师现在所讲的造注。好，我们翻回来23页，所以关于注解呢，老师说，其实有两种版本啊，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4卷本，那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0卷本。但是这个简单的4卷本呢，它是有注脚啦。我们看24页啊，就是说24页注脚的第二行啊，括弧二这边，如果从这个中间目录来看呢，其实是5卷本啊，所以这个后官院长就会想说，这个4卷本到底是坊间流传的呢，还是导师这边的一个笔误啊，口述的一个误说啊？不过我们本经所用的注解，当然就是以10卷本为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24页，三藏就是玄奘大师。那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叫做说无垢称经。那这个无垢称经的意思之前我们解说过了，就是维摩诘，无垢称就是维摩诘。那玄奘大师的翻译是毋庸置疑的，因为毕竟人家去印度17年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去那边白混的，所以他对这个印度啊，这范文啊 非常的厉害啊。不过他的文章呢，就比较不讨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喜欢啊，因为他都是直译啊，直译啊。因为就是他在翻译的时候，他还是考虑到这外国范围的一个文法啊，他的一个文法，他的一个格式啊。所以这种依着这种文法格式翻译出来，那我们去读的话呢，就有点卡卡的，有点卡卡的。所以就不像罗什大师是意译，他就是他当然知道这个范文的这个格式跟文法，但是他就是把它转成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意思，把它讲出来这样。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喜欢看罗什翻译的经典。不过导师说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部经也是非常好，只是流通不太广而已。好，那大致上就是到这边了。那下面第五内容概述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第一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各章大意、各品大意，这我们讲过，所以我们就不讲了。那我们下一次上课，我们就直接从32页开始了，就是进入佛果品，进入第一品了。那玄论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因为玄论确实也只讲到这个译本的介绍而已的。那内容那一部分呢，是摘录导师另外一个著作出来的啦。那其实也不是玄论里面的内容。好，那到这边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说。那个有麦克风吗？
请问法师，在13页。慧跟方便那个部分哦，它下面有个注解，那个注解的部分，我看不太懂，就是，这边有无方便慧福，有方便慧解，然后无慧方便福，有慧方便解。
你说这句话看不懂是吗？
对，这四个讲的。虽然有解释，可是我还是就是看不太懂。
你是说，我这样来讲好了啦，就是这四个，你先把最后那一个字都把它圈起来了。怎样的情况叫做复？怎样的情况叫做解？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情况，怎样叫做复？你没有方便，你没有方便，你有慧，你还是复。这边就是。方便慧，方便跟慧啦，如果没有方便没有慧，那当然是富啦。那有方便慧，有方便有慧，那当然就是得解脱啦。那无方无慧，没有慧没有方便，那也是富，有慧有方便，那就是解。所以其实就是导师上面所讲的这个方便，也就是用啊，你有智慧，但是你没有作用，那其实你还是被束缚啊。所以凡夫就是没有慧，他当然是被束缚。那声闻他有慧，但是他没有方便，所以他还是被束缚。那只有菩萨有慧有方便，那才是真正的解，真正的解脱。所以这边就是方这个束缚跟解脱。那这个是在我们后面第几品？第五品的一个内容啊，所以我们到那边再来看解释，这样好。那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后面的同学，那个谁，麦克风帮我传一下后面。
法师，我想请教第17页。
17页。
对，然后这个中段那边成熟众生。就是那个后面有一个大乘，有大乘的执着，我不晓得大乘执着什么。
哦。嗯。大乘执着什么？这个，像我们之前讲，应该是地支品就会讲到了啦。地支品就是说，是菩萨哦，菩萨品啊。因为它就分地支品跟菩萨品嘛，那这边就是要因为维摩诘生病了嘛，要派人去问病嘛，对不对？ 所以就先命十大弟子，他们不敢去，然后就命四大菩萨，他们也不敢去。那为什么不敢去呢？因为就是曾经有这个问题被呵责了，就是讲，四位菩萨，那他们就是这边在前面编辑缘起的第四页，第四页跟第五页这边就有讲到了。那这边是举出降魔呢，从降魔的一个态度来讲，那一般我们说八相成道啊，八相成道就是多帅天马下身入胎，然后出胎，然后出家，然后说法，那就是涅槃，反正就是这一个过程，八相成道。那在这边就讲到说，你要成道之前就有降魔嘛，对不对？那所说的降魔呢，如果你认为说我一定要去降服魔王才叫做降魔的话，那是一种执着。所以从降魔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就是去教导他，把他从这个恶的往善的方面去引导，那这样才是降魔的一个意思啊，并不是说我去遏制他，那不让他去造恶，这叫降魔，不是的，其实是牵引，牵引他，引导他，那这才是大圣的一个精神。所以这是如果执着说有哪一个是不好的，或者是说一定要用什么方法去做才是对的，那这些都是执着。那到那边的话我们再来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